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8月26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星期二继续进行4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现任和前任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官员、企业家、农民和特朗普家人纷纷在大会上发言，敦促选民们让特朗普再执政4年。国务卿蓬佩奥在讲话中称赞特朗普总统在面对中国和伊朗等专制国家时展现了勇气和力量，但是他作为现任政府官员出席政党竞选活动的做法受到了民主党人的质疑。蓬佩奥星期二从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通过视频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说，特朗普总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掠夺和侵略行为的面纱，他要中国为掩盖中国病毒并将死亡和经济破坏向美国和世界各地扩散承担责任，特朗普总统不会休止直到正义得以伸张。蓬佩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被指责违反了现任联邦政府职员不得参与政党竞选活动的法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根据外国毒枭认定法认定中国公民张涛涛为重大外国麻醉品贩运者，他所指控或拥有的香港联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也被财政部列为制裁对象。芬太尼给美国社会和家庭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穆奇尼奇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仍然致力于通过打击兜售这种致命毒品的个人来保护脆弱的美国人。财政部的声明说，身为化学专家和化学品供应商的张涛涛通过多项个人和货运服务将合成阿片类药物运到美国，以掩盖这些药物的来源，他们使用隐瞒包装内所含物质的标签，以避免被当局查封。一旦在美国收到一个包裹，位于美国的分销商通常可以将1公斤的芬太尼压入多达100万片的假冒药片中，然后进一步分发给国内客户。加拿大和中国外长星期二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会晤，针对本国关注的重点议题，敦促对方采取行动，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加拿大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外长商鹏飞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强调，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佛被囚禁和起诉依然是加方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并继续敦促中方立即释放他们。2018年12月，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的高层主管孟晚舟。之后不久，中国先后逮捕了这两位加拿大人，并在今年6月以间谍罪对他们提出起诉。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报道这次中加外长会晤时说，王毅向商鹏飞表示，由于加方无端拘押中国公民，两国关系遭遇严重的困难，希望加方拿出独立自主国家的姿态，尽快做出决断。新冠病毒疫情让各国意识到供应链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风险，寻求建立全球在地化的供应链的台湾科技制造业此时成了美国等国家努力重组供应链的关键伙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8月25日在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主办的论坛中说，许多台湾公司正试着与美国及其他印太区域理念相近经济体建立伙伴关系，以期一同打造未来世界的新供应链。在这方面，台湾公司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地方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推手。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2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特朗普竞选团队公布第二任期施政纲领，提出要让中国为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负完全责任，这是竞选策略还是真正箭有所指？美中贸易协议从纷争的焦点变为双方在关系动荡之际能够保留的仅存的合作领域。随着南中国海的军事对峙和台海风险提升，中国一方面不停展示军事力量，一方面却又提出不打第一枪，如何解释？美国共和党四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正式提名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候选人，角逐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在大会的前夜，特朗普竞选团队公布第二任期施政纲领，提出要让中国为新冠病毒向全世界扩散负完全责任。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曾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任职的感染疾病专家方国栋先生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公民力量在7月初刚刚发表了一份名为《大国战役：号外，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长篇研究报告。方国栋先生，据您的观察，特朗普提出要中国为让新冠病毒向全世界扩散负完全的责任，这是像一些批评人士所说的完全是竞选策略吗？
应该是，他这个就是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为了他竞选发出的这种政治上的宣称。这实际上在疾病的流行病学和整个对疾病的基于对疾病的了解和至今为止疫情的发展来看，我们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宣称，在我们医学上面，在学术上应该没有任何的力量。中国是不是应该要对新冠的疫情要承担一些责任，这个可以通过国际的协商、国际的谈判、各种的学术上的评价来再下决定。
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我不认为这是特朗普的这个完全是他的一个竞选策略，当然和竞选有关系。任何政策倡导在他的这个党纲里边或他在这个党的代表会所讲的都和竞选有关，但是即使没有这次大选，这个议题也不会消失。换句话讲，这个新冠病毒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灾难，这个灾难是全方位的，它最主要的灾难当然是生命的灾难，再加上给世界带来的经济上的大消退，这个责任是一定要追责的。到底谁为此来负责，让中共为此来负责，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大国战役号外里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的去阅读，可以说是在最关键的时期，我们是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在那里边都有记录，用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习近平及这个中共的政权要为病毒的爆发以及传播到全世界、误导全世界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当然也有人讲说，你看这个各国的防疫都做得比较差，包括美国也做得很差，你现在老找习近平和中共的责任有没有道理？我觉着不错，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我们看过去，多数国家在防疫方面做的都不好，这个是各国应该追究各国的责任，这个是必须的。民主国家更要树立这个责任政治，是谁的责任就应该追谁的责。但是这个不能消除中共在疫情的初期掩盖真相、打压言论自由、误导全世界的这种罪责。我们这个大国战役号外里边非常详细的描述了这一点，说这个罪责是不能消除的。所以现在我们倡导就是各国追责各国，全球追责习共。
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早就知道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同时有指责称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共同掩盖真相，那么您的看法呢？
我们这个大国战役号外里边有非常清晰的描述我们的这个研究发现，智齿 在2019年的12月中，中国政府机构就知道了，就发现了当时叫武汉肺炎的人传人的这个病例。就是在去年的12月中，中国的权威机构已经知道了人传人的案例。在这之后，到了12月底，12月27号，又这个第一次排出它的这个基因序列，这已经非常清楚，它这个是一个类 SARS 的病毒。但是，一直到1月20号之前，中国政府撒谎，说没有人传人等等，一直就做这样的撒谎。同时呢，就是虽然12月27号已经把这个基因序列排出来了，他到了1月3号才给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但是在报告的时候也没有给世界卫生组织分享这个基因序列的信息，这已经违反了国际卫生公共卫生条例。国际卫生公共条例的规定必须在24小时内报告，同时分享最主要的重要信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给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最重要的基因序列的信息，一直到了1月12号。1月12号他是被迫的去分享这个信息，为什么呢？就是在1月11号的时候，上海的张永镇团队，他是这个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主任，也是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的研究团队里已经排出序列了，但是这个序列一直不给国际社会分享。我们评估就是他感觉到怒了，他就把这个信息给放在了国际的一个公共分享平台上。中国政府发现哇，这个信息已经分享到国际公共平台了，所以在当天晚上就给世界卫生组织讲说我们要分享这个基因这个序列的信息，所以第二天1月12号才给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基因序列的信息。而就在当天，张永镇的这个实验室被关闭，现在我们还没有查出来到底关闭的直接原因。但是从这个事件的序列你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对他不经中国政府的同意就把重要的基因序列的信息分享在国际的公共平台上，肯定是不满，所以对他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个整顿。那么在国际卫生组织呢，实际上他不需要从中国得到这个最主要的信息，他从一般的常识以及像这个在泰国已经有人感染啊等等这些事实可以判断出来，就是武汉病毒是人传人的。而且在12月31号，台湾已经给他分享了信息，而且提出这种警告，就是有可能人传人。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一起撒谎，一直到了1月20，所以这是这个我们书里非常详细的记录这一部分的事实。
方国栋先生，您的看法？
对于这个新冠病毒人传人的问题，中国呢在春节前就采取了武汉封城的措施，就是因为意识到这个人传人的这样的高度的流行病学上的危险性。尽管是晚了，但是应该说亡羊补牢还是很及时的。后来北京新发地的情况又发生以后，中国这个疾控中心、卫健委各方面都是及时采取怎么样封锁的措施。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可能在人权上面是过了，但是在流行病学的角度上，对于阻断这个疾病的疫情的发展，应该说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那么杨坚立先生，关于这个新冠疫苗的开发问题，一名中国卫生官员呢周六证实，早在7月22号，中国政府呢已经授权紧急使用国内公司开发的 COVID-19， 就是新冠疫苗，而俄罗斯呢也在不久前宣布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在开发新冠疫苗方面的这个发展，您认为他们是不是已经在领先全世界了呢？
这个不能这么讲，因为这个大家都在拼疫苗，疫苗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谁能够首先研发出来疫苗，谁在这个未来的国际秩序中就有这个话语权。当然这个疫苗也直接影响的经济的复苏啊，这是人们的最基本的根本的福祉，所以这个疫苗本身啊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有人讲叫现在已经是疫苗战略、疫苗这个 民族主义，就是每个人国家都在偷偷的搞，也不给别人分享，都在拼，说叫疫苗民族主义。那美国当然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和精力，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拼这个疫苗啊，像这个很小的这个台湾也在这方面很拼，而且也很领先。那这个前不久呢，俄国他说啊，这个已经开始使用疫苗，大家发现他那个只是进行了可能第二期都没有啊进行这个临床试验，因为这个要进行三期的试验才能投入使用，因为他这个疫苗本身可能非常有危险，带来这个大面积的副这个作用，这种副作用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必须经过三期的这个临床试验才能投入使用。而这个俄国呢，匆忙的在可能还没有进行第二期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投入使用，当然我估计啊，恐怕不是大面积使用，他只不过就放出来信息来告诉全世界他现在在领先，来提振他自己的所谓的民主主义的情绪。那中国呢，这次就更严重，说公布的7月20号就使用了，那也没有讲是做到第几期，甚至连第一期都没有做，只是这个做了实验室里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防疫的效果，所以就开始投入使用。这个呢就危险性非常大，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国家体制所造成，就是它为了抢先拿到疫苗，然后来提振本国的民主主义情绪，来巩固他自己的权利，他用这个信息啊进行宣传。但实际上他在使用这个没有经过三期临床试验通过的这个疫苗的时候，给这个人民的生命带来的危险啊很大，甚至超过了这个病毒本身，这个他就不在乎了，因为这个恐怕他也是成为国家机密，到底这个使用了疫苗的人死了多少他也不会公布，他可能会算到其他方面。那但是呢，他一旦通过用这个不顾人的生命的实验的办法迅速的研发出来疫苗的话，他好像他就在世界上领先了。这个我觉得是中共及俄国惯用的方法，当时在研发这个核武器原子弹的时候他们用的同样的方式，他不管牺牲多少人的生命啊，用人去直接去采样，他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原子弹把核武器搞出来，就我觉得他们这个思路啊还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方国栋先生，您的看法？
中国跟俄罗斯的情况可能还有所不同。那么中国这个新冠疫苗的研发呢，也是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跟美国跟其他的国家的疫苗开发当中呢，有着一个很激烈的这么竞争。那么中国现在呢，采取这个措施呢，是基于中国要食品管理局他们有一个政策叫做有条件批准，也就是说在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基于二期临床的结果和安全性，他就可以考虑给一个所谓 conditional approval， 就是说有条件的批准。那么现在中国这样在已经给这些易感的这个高度危险需要保护的人群注射疫苗，是不是基于这个所谓有条件的批准的政策的基础上这么做的？那么如果是这么做的，应该说它还是有它的立法的基础，但是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应该还是要密切的收集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然后对这个政策还要进行调整。
好的，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前官员、感染疾病专家方国栋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美中高级贸易官员周二重申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虽然这项协议的执行进度大大落后于原定计划，但美中之间在关系动荡之际能够保留双方仅存的这一合作项目，仍然对市场起到了巨大的安抚作用。
双方的这一承诺是在两国高级贸易官员的一次电话会议上做出的，美方的代表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务部长努姆钦，中方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双方都看到了协议的进展，都承诺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协议的成功。 这次会谈是双边贸易协议做出的一项安排，每半年开会审查协议的执行情况。原定会议在8月15日举行，但是特朗普总统对源自中国的病毒大流行十分不满，因此取消了那次安排，并表示不想现在跟中国打交道。华盛顿与北京目前正处于全面对抗阶段，香港国安法引爆美中多种矛盾，南中国海的军事对峙，台海风险提升，科技战加剧，以及双方在外交、教育、金融等多方面的冲突和摩擦，推动着两国脱钩速度的加快。人们普遍担心，美中贸易协议这个双方维持对话和接触的唯一领域，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中国方面对这次会议达成的成果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商务部称，美中两国官员就加强贸易协议落实问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并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推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为实现协议所要求的结构改革而采取的步骤，这些改革将确保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清除美国公司在金融服务和农业领域面临的障碍，并消除强制性的技术转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双方还讨论了中方采购美国产品显著增加，以及今后落实贸易协议所需要采取的措施。特朗普政府前贸易官员凯利·安肖认为，在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的大背景下，双方的经贸关系变成了亮点，堪称奇迹。《华尔街日报》引用他的话说，在当前经济衰退和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任何一方撕毁它都是鲁莽之举。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最近多次抱怨说，美中双方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经中断，他有事连美国国务院官员都见不到。观察人士指出，美中贸易协议得以保存，至少给双边高层保留了一个沟通渠道。在8月15日会谈被取消的时候，有媒体称，中方向美方提出，除了贸易协议之外，还希望利用这次会谈就缓和两国关系进行磋商，但是美方拒绝了中方的建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温迪·卡特勒认为，对中方来说，这个协议能够维持下去，就意味着中国可以专注于推动经济复苏，而不必担心更多的关税。卡特勒表示，对特朗普来说，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可以让美国农民满意，这有助于特朗普的选情。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只有73亿美元，远远低于协议规定的365亿美元的目标。协议规定今明两年，中国采购美国产品的总额为2000亿美元，今年为770亿美元，但目前完成的金额还不到一半。在能源采购方面，上半年中方的采购目标是253亿美元，但目前只完成5%。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8月24号正式启动对特朗普政府的司法诉讼程序，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的禁止与 TikTok 和字节跳动一切交易的行政命令。这一消息得到了中国官媒的广泛报道和热捧，认为这是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之举。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8月24日正式启动对特朗普政府的司法诉讼程序，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签署的禁止与 TikTok 和字节跳动一切交易的行政命令。这一消息得到了中国官媒的广泛报道和热捧，认为这是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之举。字节跳动此时采取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法律行动的时机和动机耐人寻味。 2018年4月，中国政府封杀字节跳动旗下热门应用程序内涵段子，以及今年6月印度政府全面下架 TikTok 时，字节跳动都没有发声。 TikTok 对特朗普政府的法律诉讼胜算几何，其行动背后是否得到了北京的暗中支持或背书，他对特朗普政府对微信的禁令有什么启示效应。据最新媒体报道， TikTok 在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诉讼中表示，该公司已经采取大量措施保护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隐私和安全，而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在没有提供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违反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的正当程序保护。前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认为，由于字节跳动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私营企业，而且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下达的两项行政命令有其正当性。他说
TikTok 包括它的这个母公司字节跳动，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私营的公司，但实际上就像华为一样，它的这个性质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纯粹从法律从注册这个角度看它的这个公司性质，它背后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这个私有的公司，尤其是这种像华为、像字节跳动、像阿里巴巴这种超大的科技的涉及这个数据的公司，那是跟那个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那中国政府在这个华为、在这个字节跳动、TikTok 这些公司有麻烦的时候，他所做的表态啊，也能够看出一二啊。总之，这个它并不能够被完全看作一个私营的公司。
滕彪说，这个案件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特朗普的声明和行政命令当中提到，中国政府可以利用 TikTok 来跟踪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位置，收集他们的信息，并且把这些数据传回中国。行政命令里提到， TikTok 的发展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美国经济，并且对美国公民和居民的个人隐私都构成了威胁。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表示，字节跳动对美国政府发起法律诉讼主要想起到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挑战特朗普行政命令的正当性，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起到拖延时间，从而给自己争取到更好的谈判地位。他说，
我觉得呢，在进入法律程序以后，字节跳动就为自己争取了很多时间，从事商议上面解决的方案。比如说现在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么现在的这个他在市场上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 bargaining 这样的一个它的位置非常的不利，那怎么办？它需要时间，所以现在的起诉，我觉得很大程度是一个战术性的做法。战略上，我觉得它已经做好要出美国市场，并且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它不仅是要准备退出中国市场，退出美国市场，它也应该要准备退出西方国家的市场，因为美国的这个逻辑跟西方其他国家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中国的企业不能证明他们能够抵抗政府的不正当的要求，他在西方国家的这个司法体系里也好，行政体系，他就永远是一个输家。所以我觉得呢，他一方面他的重要的一个做法就实际上是争取时间。
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字节跳动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在诉讼的过程中会有更多不利于这家中国企业的消息和细节被披露出来。他说，
美国政府的这个行政命令，这两个行政命令，它应该都是有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那考虑到目前的这种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形成的这种技术威胁，这个字节跳动是很难取得胜诉。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官司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自己也是不利的啊，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要让更多的媒体报道，让更多人讨论，这样的像微信、像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它在什么层面上，有哪些例证，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个人隐私，构成了威胁。 会有更多的对 TikTok 不利的一些信息被媒体披露出来，被更多人讨论。
与这次高调起诉美国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字节跳动在2018年4月旗下人气颇高的应用程序内涵段子被中国政府勒令下架，以及今年6月印度政府全面禁用 TikTok 时都默不作声。在内涵段子的案例中，字节跳动不仅没有采取法律行动，公司创办人兼 CEO 张一鸣还深刻检讨自责并感恩中国共产党。张一鸣在他的检讨书中写道，今日头条将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产品走错了路，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的内容，没有贯彻好舆论导向，接受处罚，所有责任在我。我们作为一家18大后快速发展起来的创业公司，深知公司的快速发展是伟大时代给的机会，我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改革开放历史机遇，感恩国家对于科技产业发展的扶持。独立时评人于平表示，字节跳动的表现恰恰说明这家公司是受制于中国政府的。他说，
但是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给美国政府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字节跳动是一个受政府完全操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特朗普政府呢，他采取的行为我们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可能美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证明字节跳动就已经在为政府服务，但是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出的结论就是他可能而且是一定会，如果说是中国政府要求他为中国政府服务的话，他跟华为现在一个陷阱里面，就是这个中国这个一党体制，整个国家的这个有一个完全强控集权的这样的体制，任何一家商业公司都不可能避免将来被沦为政府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工具。
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主持的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华盛顿与北京目前正处于全面对抗阶段，香港国安法与新疆人权问题引爆美中多种矛盾，带来外交、教育、金融等多方面的冲突和摩擦，以及两国军队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地区的频繁活动的军事风险。未来一个月，中国军队将在中国近海地区举行更多的军演，但与此同时，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前几日在一篇社评中呼吁美中台三方都要恪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为什么中国军队一面不停地秀肌肉，另一方面又被要求不开第一枪？
美中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频繁行动增加了事件失控的风险。环球时报在8月17日的一篇社评中也承认，现在大概是1996年以来中国近海尤其是台湾海峡发生擦枪走火风险最大的时期。在毫无悬念地将责任归咎于美国和台湾之后，文章说，我们同时认为在台海地区的解放军、美军和台军都应该恪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并且通过官方的渠道将这个态度彼此告知。在此之前，南华早报8月1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国已经要求其军人不要开第一枪，希望缓和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环球时报的不开第一枪论在中国引发广泛的热议，中国军事评论员、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直接呛声，告诉对方不打第一枪还要枪干什么。统一台湾是中国解放军现代化的最大的驱动力，近年来中国军力也大幅度的提升，而且中国在西太平洋部署的军力也有超越美军在该地区军力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曾经表示，我们已经具备了物理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那么为什么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威胁使用武力却又迟迟不前，现在甚至有人呼吁要求不开第一枪呢？美国军事观察人员认为，北军是否会介入台海冲突是中国决定是否攻打台湾的最大考量。 六月底，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研究机构 CNA 的高级研究员埃利森·考夫曼说
Winn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a military conflict over Taiwan is rather low.
他说，目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潜在成本非常的高，没有成功的保障。解放军认为自己不如美军，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认为美国对卷入冲突的承诺有多可信。如果中国领导人相信攻击台湾或其他任何领土或地区一定会引发美国的强烈回应，那么他们很可能认为这不值得冒风险。如果他们相当的确定美国不会干预，或者是解放军可以排除美国进行有效干预之后，中国获胜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回到真正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如果他们确定我们不干预，他们就会改变算计。他解释说，攻打台湾却不能够获胜，让中国面临昂贵的代价。他说，中国多年来把台湾统一放在其民族主义议程的首位，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共身份和合法性的核心。如果台湾成功地宣布独立，中共什么也没做，中共在国内的可信度严重的受损。第二个中共无法面对的后果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并输掉台湾，中共未来维护中国长期利益的能力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在付出昂贵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之外，中共不仅要损失在国内的可信度，同时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也会受损。因为第一，中共所谓的和平崛起的真相将会暴露无遗。第二，习近平所要实现的中国梦所必不可少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也将结束。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认为，鉴于中国目前在其他问题上的激进做法，中国选择攻打台湾也并非不可能。不过他认为，一旦中国决定对台湾用武，无论是继续当选的特朗普内阁还是新上任的拜登内阁都不会对此置之不理的。他告诉美国之音
，Whatever Beijing would do, but in a full-fledged military invasion, absolutely, that would.
如果是对台湾采取全面的军事措施，这将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毫无疑问，他们都会去援助台湾，而且这也将得到两党的普遍支持。卡奇亚尼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共的确有能力拿下台北和台湾西海岸的重要城市。不过，如果中共的目的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控制台湾，他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China has a world-class military now, only second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occupying Taiwan.
他说，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但是要占领台湾并不容易，只需要看一看台湾的地形图就会明白。例如，台湾西海岸是主要的城市聚集的地方，我认为中国可以轻易地占领这些城市，但是我想台湾在长期的斗争当中会把他们的主力迁入山地，这可能会成为中国的越战，所以他们要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容易。 CNA 的高级研究员考夫曼认为，鉴于中国对美国干预的忌惮，目前其实是美国可以影响中共行为的机会之窗。美国应该增加中国攻打台湾的成本，这样中国才会避免攻打台湾。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也是特朗普总统的中国顾问之一的白邦瑞认为，美国已经宣布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应该是改变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以及台海地区军事行径的有效手段。他最近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我们的计划已经公开宣布的计划是在关岛真正建立360度的防御体系，未来几年我们要投入200亿美元。由于缺乏更好的表述，我们称它为太平洋威慑协议，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会影响中国的决策吗？中国的超级鹰派们会说，哦天哪，美国人将以关岛为基地，在第一岛链来阻击我们。白邦瑞提到的是6月11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的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单列出来的针对中国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美国将设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用于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拥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和军事能力，以应对中国军事威胁。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推出了印太战略，美军在不断地寻求在亚太地区增加军力的部署，以图扩大和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除此之外，美国也正在帮助台湾获得更大的防卫能力。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批准7宗对台军售案，总价值超过132亿美元，涵盖导弹、战机、重型鱼雷等武器及其技术。最近有报道说，美国计划再次向台湾出售至少4架海上捍卫者大型无人侦察机及其地面战和配件，总价值可能超过6亿美元。另外，台湾已经正式签署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战斗机的协议，这将是对美国国务院去年8月批准的售台66架 F-16V 战机合同的具体落实，这也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规模和金额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案。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日前，世界知名民主理论学者拉里·戴蒙德接受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播客采访，进行了名为《中国挑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谈话讨论。他指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中共颠覆西方民主的行为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美国外交政策和智库极大低估了中共未来5到10年的危险。中共说要入侵台湾不是吹牛。
Welcome everybody back to the Pacific Century, the Hoover Institution's podcast on America, China.
日前，拉里·戴蒙德接受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播客采访，进行了名为《中国挑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讨论谈话。他指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中共颠覆西方民主的行为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美国外交政策和智库极大低估了中共未来5到10年的危险。中共说要入侵台湾不是吹牛。他说，尽管希望中共是在虚张声势，但是我认为说出中共虚张声势这句话本身是危险的，是错觉。我们以为他们在香港问题上是这样，结果不是，他们慢慢的蚕食，一步一步的扼杀了香港的自由。戴蒙德说，中共认为即便对台湾动武也能够逃避惩罚的后果，因为他们征服香港之后西方无能为力。他说，你只要看中共军事现代化的速度以及有些兵器的能力，就不会认为他们只是在吓唬人。他说，虽然我也不认为中共一定会武力入侵，但是肯定是在准备着，关于这点是不用怀疑的。也许他们没有信心今天就攻打成功，但是他们每年都在造势，大陆和台湾军力对比的差异每年都在加大，他们关于对付台湾不会有后果的说法在内部获得更多的赞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公开表示，台湾基本盘已经发生改变，从蓝绿分明变为整体偏绿，甚至国民党新主席江启臣也要修改九二共识，意味着大陆与台湾主要政治力量的接触也将消失。新冠疫情使两岸关系水深火热，大陆武统的声音已经起来，美国行政当局及其亲台，国会压倒性反华，频频推出各种法案，还有军舰和侦察机在附近活动，很危险。台海冲突的结果肯定是我们赢，对他们是悲剧。中共军事入侵台湾很可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戴蒙德说，我认为中共已经准备好了，中共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越来越相信美国不会卷入，因为西方混乱而且虚弱，还缺乏意愿。他指出，中共如果付诸实施，将导致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的最大改变。戴蒙德表示，想起1937年张伯伦说的，我们处在和平时代，希特勒要的只是捷克斯洛伐克，只要把这些给他，我们就能享受和平。但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张伯伦是当年英国首相，史学界认为他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导致了希特勒崛起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戴蒙德说，如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一直说的，阻吓坏行为的最佳方式就是拥有强大的防御和阻吓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象征秃鹰一只爪子里抓着一把剑，另一只握着树枝。他还引用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轻言细语，手握大棒。 一方面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避免让他们不计后果，一方面加强武装。所以我一直希望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这是一条非常细微的分界线。戴蒙德原本大半生致力于研究民主，但是现在研究重点增加了一个，就是中国。近两年他创建了一系列项目研究中国，还出台了相关的报告《中国的影响，美国的利益》。他说他在分析中发现，除了利用孔子学院和大学校园、智库、学术人员、商界、媒体、科技界和侨界之外，中共党国还广泛使用政党、国家以及非政府代言人来推动其寻求影响的目的，而且近年来加大了这方面的投资，也强化了力量。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面，中共寻找和培养政治新秀，同时雇佣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公关公司和民间社团，配合长期以来赞助美国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前往中国的行动，以此推进其影响。
We looked at a number of different sectors of American society that China has been.
中国针对美国的一些领域施加非法的，至少是不道德的影响。它同时迅速进行中国军队现代化，图谋成为全球霸权，先是在亚洲地区，最终是全世界。美国国防创新部编纂的《中国的技术转移策略》对中共在美国的技术渗透给出了详细的总结。戴蒙德说，我们需要就中共的软实力和台湾问题发出警告。他指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二战后的努力，就是通过打开大门、公开接触、给出范例和原则、与世界公开分享经验来教育和吸引，展示和分享自由价值和团结价值观，提倡推广自由、竞争和个人尊严。而中共的软实力是秘密的、威胁的、腐败的。
Covert, coercive, or corrupting, and usually it's all three.
这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布莱特恩布尔的原话，所以中共才成为对开放世界的巨大威胁。
This is why it is such a dangerous threat to open society.
戴蒙德说，我们需要醒过来，需要认识到中国使用渗透、收买、施压、胁迫等策略来颠覆我们的民主制度。控制关于中国的话语，解体我们反应的能力，实现他们的全球宏伟战略计划。中国要掌控世界，成为全球的中心国，成为人类宇宙的中心。
Domination, I think they want China to be the middle kingdom globally now.
他表示，我最担心的是未来20年的国际秩序，这种危险被极大的低估，几乎美国所有人都没有重视。美国外交政策和智库极大低估了未来5年到10年的危险。我们不仅应该加强和巩固国际关系，而且还要特别注重亚太地区，不仅是美日同盟、美韩联盟，还要把菲律宾从中国的诱惑中拉回来。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院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现任政府表示过要退出全球体系，放弃对全球的领导，这恰恰是帮了习近平的大忙。戴蒙德说，习近平改变了邓以来的路线，尤其是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因此被党内很多人憎恨，但是因为大家都害怕，所以是敢怒不敢言。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在所谓智囊的忽悠下，对外气势汹汹，对内不得人心，陷入孤立。现在的中共面临百姓反抗、内部分裂的内忧，看看蔡霞、徐章润、任志强这些内部人的反抗就知道。这也说明中共党内有希望进步的力量，只是很多人不敢说出来。戴蒙德说，中共合法性的主要支柱是 8%-10% 的年增长率，40年以来这已经在减速了。中国面对其他治理方面的挑战，包括人口老化等。如果可以的话，美国应该避免与中国爆发纯粹的冷战，那样会让习近平得以操纵民意，妖魔美国，应该让中国人民挑选他们想要的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本周出访欧洲5国之际，英国媒体报道称，新疆居民指责中国借防范新冠疫情之名实施严厉管控。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有关情况。静玲，
美国参议院今年5月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对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呢进行调查。 美国政府在7月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XPCC 进行了制裁，这项制裁反而促使美国农业机械巨头迪尔对新疆棉花机销售量激增，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在这个七月底的时候，美国的财政部根据了这个对于这个通过的美国政府通过的这一个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呢，来对这个 XPCC 也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对于这个侵犯这个人权行为进行了制裁，那么就是包括他要涉及了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穆斯林族了，那么强迫他们劳动。所谓的 XPCC 啊，这是一个在50年代成立的一个建设兵团，它实际上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生产兵团啊。很有意思的，它是在新疆哦。那么从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生产兵团目前在新疆控制的，它不仅是它的农业，当然包括了棉花的生产，它同时呢，对于其他的一些基础建设，灌溉还有电力系统，它都是控制的。所以基本上现在如果想要在新疆做一些事情的话，跟这个 XPCC 如果没有一个连结的话，那是很难进行的。换句话说，XPCC 在新疆的农业和基础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美国的农业的这个机械的一个巨擘，就是迪尔。那么实际上他是很早就进入中国了，而且他最早在黑龙江呢进行了所谓的示范农场。而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他其实上已经是很悄悄地确立了自己在新疆这个非常庞大的棉花行业中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也就是说新疆有很多的人，那么尤其是 XPCC 是跟这个迪奥来购买他的这个采棉机哦。而因为跟这个迪尔呢购买采棉机，使得新疆的这个棉花生产哦一下子往前大大的产量大增哦，目前是占了中国的一半以上哦，然后在去年的时候甚至增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85%。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一个财政部的一个制裁哦，它基本上是真的打进了这个中国的棉花心脏的生产心脏的一个中心点里面。可是根据这个媒体的调查哦，这包括了南华早报以及其他的美国的媒体，那么发现呢，就在这个法案呢通过的第二天，这个有庞大的这个采购的数额是从这个新疆这边，也就是来跟这个迪奥来采购他们的这个棉花生产机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换句话说，新疆有棉花，那么需要采棉机。而在过去根据记录呢，从2017年以来，美国已经向新疆出售了价值近10亿美元的重型棉花采购机，那么也就是说呢，帮助新疆地区产生了世界棉花的1/5。这么大的产量啊，资源你可以看到，可见他们中间的那个关联有多么强。所以无论如何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已经在这个实施制裁之后说了，他说我们告诉美国企业必须对他们的供应链进行真正的了解。而迪尔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迪尔在中国展开农业以及业务已经有40多年了所以呢他们会密切的来监测制裁的一个进展。资源，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英国舆论报道，新疆居民称中国借防范新冠疫情之名呢实施严厉的管控，这在英国是否引起了一些反响呢？
是的，这是英国的每日邮报所进行的报道。基本上呢，它是根据了这个新疆的居民他们在利用这个社交媒体啊，像是微博这些平台，那么来进行投诉。而投诉当中呢，发现了就是说，从这个今年的7月中旬，也就是在新疆的首都乌鲁木齐爆发了一桩的这个新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那么接着呢，至少有超过900 人啊受到感染，这使得中国政府呢实施了严厉的制裁。而在这个制裁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面说了啊，说其实这个整个制裁啊，包括了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州啊都有这个疫情，但是制裁的范围呢却锁定了整个新疆，也就是整个新疆，这是重点啊，而这让大家非常的不满。那么在平台上面呢，还有一些居民说他们被这个当局强迫每天要服用中药，而且呢要把服用的药的过程啊设成影片来证明他们。当然也有人在这个影片当中说他们在服用中药，也有很多的人呢被困在那边，抱怨没有办法离开新疆啊。那么在平台里面我们看到了有的人写着在留言板上说他甚至参加了三项核酸测试，但是社区工作者还是不让他离开。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方是这么说的，说这一次受感染在新疆的感染者呢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但是没有说明是哪一个族群哦。我们知道新疆有半左右的人口呢是穆斯林啊，或者是维吾尔族，还有其他的这个突厥穆斯林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有人质疑说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借着整个这样子的新冠疫情的再爆发，然后实际上是来掌控啊，严格的掌控这边的少数民族不过志远，我跟新疆那边刚好有朋友联络啊，确实啊，他们呢是说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旅行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于连下楼都不行啊，那么到个垃圾都不行，而且呢确实他们都做了3次以上的这个不同的核酸测试啊，但是呢因为在过去的8天左右是没有这个新的疫情爆发，所以从这个星期一星期二开始大家已经开始逐渐准备要计划可以旅行哦。所以在中国国内呢，他们如果要离开这个首都目前是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江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所做的报道。
一名中国公民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认定为重大外国麻醉品走私犯，他本人以及他的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
星期二，一位名为张涛涛的中国公民因向美国输送芬太尼而被美国依法认定为外国麻醉品主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穆奇尼奇在一份声明中说，芬太尼给美国社区和家庭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仍然致力于通过打击兜售这种致命毒品的个人来保护脆弱的美国人。财政部的声明说，身为化学家和化学品供应商的张涛涛通过多个个人和货运服务将合成阿片类药物运到美国，他们使用隐瞒包裹内所含物质的标签以避免被当局查封。美国的分销商通常可以将1公斤的芬太尼压入多达100万的假冒药片中，然后进一步分发给国内客户。张涛涛是香港联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是张涛涛进行金融交易的幌子公司。被认定后，他作为个人以及他控制的实体的所有财产将被冻结，并上报给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违反美国的外国麻醉品主犯认定法的处罚可以高达150多万美元，公司管理人员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受到最高30年监禁和最高500万美元的罚款，企业面临的罚款可能高达1000万美元。白宫在2019年8月21日就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的非法交易向私营部门发布了一系列的建议，并指出几乎所有导致美国人死亡的非法芬太尼都是在美国境外生产的，其中绝大多数产自中国，通过国际邮件和快递托运公司进行贩运。每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于芬太尼有关的药物过量，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10月宣布阿片类危机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美中两国在2018年8月联手摧毁了一个从中国非法贩卖芬太尼到美国的供应网络。2019年5月，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 但一直否认中国是美国芬太尼类药物的主要来源。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